朋友平安，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今天的讲员是活在耶稣里事工的孙摩西传道，他系统讲解耶稣真理，并引导你在实际生活中效法主耶稣，成为门神祝福的忠心仆人。
神学是人们根据学习圣经加上自己的感受哈得到的，就是人们读圣经拿出几节几段经文加上自己的感受总结，产生一个神学教义。但是我们还要回到圣经的当中来直接的读。比如我举一个例子，系统神学有的教会主日学也讲系统神学，讲神论、基督论、救恩论、圣灵论、教会论、末世论等等，还有很多论在当中吧。比如讲基督论、救恩论的时候，有没有讲到重生得救的命令呢？可能提到过重生这个字，但是有没有把它作为一个命令系统具体的展开，结合到信徒的生命当中来讲解了呢？你可以看看系统神学。讲到主耶稣被钉十字架这个神学观念，有没有讲到信徒要背负十字架，要效法主的样式呢？如何效法，如何具体的联系到自己生命当中呢？你去看看系统神学有没有讲。所以我们讲到这些神学不能完全概括神的所有的教训教导的话，不能归纳神的救恩的话，就是不是等同，它只是个补充。所以我们要回到圣经当中来看有没有它系统归纳出耶稣的所有教训和见证。第五个挑战，信徒的宗教信仰。我们讲到挑战信徒和教会，传福音，传福音的方法，神学教义，然后信徒的宗教信仰。讲到信仰呢，我就想到有些信徒呢被称为是挂名的基督徒。因为在北美我很早就听说有人说他们是重生的基督徒。为什么这么讲呢？要和挂名的基督徒做一个区别。作为基督教这个词来讲，以后我也会继续讲，它这词是一个广泛的意思，它包括了不同的宗派，从天主教一直到了其他所有的教派，正统的也好，带有一些极端的教义的也好，甚至那些打着基督教名号，打着基督的名号的异端邪教，前面提到的那两个。那么那么多信徒，谁是真正的相信的呢？所以人们开始分是重生还是不重生。我呢想首先看就是一个文化基督徒和信息天基督徒。文化基督徒他们是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宗教文化，或者是祖上传下来的，只知道和家长节期去一下，或者偶尔去一下教会，但是从心里来讲并不是很相信。在华人当中呢又稍许有点不一样，他们认为这是西方文明，觉得基督教和西方文明密切相关，是它一个核心内容，所以他觉得自己相信基督教就融入了西方文明，而且基督教那个教义哈，或者讲圣经很有哲理，他体现的价值观也好，他的人生观也好，很引人向上，好像引起了那种共鸣，所以他愿意相信。但是呢他不愿意摆上自己，就说真正的相信，所以他不去教会，很少去教会，也可能是一年当中几个节期去教会。星期天基督徒就比他们好多了，但是只讲星期天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或几个小时一年52周，大多数时间呢可能会到教会走一下，觉得去一下教会也是自己一周的日常活动的一部分。自己也喜欢称呼自己是基督徒，因为自己也是觉知了，也接受水洗礼了。但是呢自己星期天就是听听道，或者是愿意参加主日学。那么对我们华人来讲呢，这些好像还不够，因为中午饭是很吸引人的，吃饭时候 和自己一周不见的朋友或者是有段时间不见的朋友坐在一起聊聊天，唠唠家常，分享信息啊，特别是一些生存技能啊，或者是生活技能啊等等这些。但是有没有真正重生得救，是否遵行主耶稣的命令，有没有思考呢？西方这个七个命令对他们是个挑战。另外就是对参与教会活动和侍奉的基督徒，我们也有挑战。那七个命令，重生是个得救的挑战，这个命令，其他六个是你生命更新的一个挑战。那我们在教会侍奉，有些人觉得侍奉能得到一种归属感、认同感和成就感，特别是成就感在社会上找不到的，不论你是做律师还是做医生，没有这样的成就感。来到圣洁的教会，人们一个崇拜的心来听神的道啊，你在上面啊领会领诗歌啊，甚至讲道收奉献，做教会的同工，让人们仰慕，得到一种成就感，不一样的。但是这些是否对你的生命更新有帮助呢？可能有间接的作用，但直接的作用是来自神的话语和圣灵的工作。因为有些人侍奉很久，他奉献都奉献的很少。我听到一个牧师讲到，在他讲到录音当中，教会的一位执事几乎不做奉献，觉得奉献就是到教会侍奉神，这个我已经奉献了。那么金钱奉献是最不好做的，尤其对我们华人基督徒来讲是最不好做的。另外我在传福音当中，我特别对教会内的失丧灵魂有负担，教会外面的这些人呢，我们传福音自然是我们传福音的目标，要挑战他们，要关心他们，找机会向他们传福音。但是更加使我有负担的是，坐在教会当中有些人仍然是失丧灵魂，他们是听了廉价福音的种子啊，以宗教信息来进入教会，简单的一个觉知，嘴里承认但心里没有真正的相信，所以心里只是形式上的经历过了，但生命没有更新，家里看得清清楚楚，星期一到星期六和世人没什么两样，世人偷税漏税他也跟着做，私人撒谎他也跟着撒谎，甚至有些人说这是你们教会的人吗？要是这样的人的话我不来了，因为他做他不如我，你能说他是重生得救的吗？所以对这样的人，我们能大声疾呼，我们必须大声疾呼，将耶稣的命令所有的教训像扎心的那种信息的分量给他放到他心里去，让他感到疼痛。如果那时候仍然麻木的话，那还没办法了，这时候我们只能渴求圣灵的同工软化他，就像主耶稣撒种比喻讲的似的，四种哈，只有最后一种好土地，让那土地被圣灵更新了，才能接受神的种子，才能真正的相信神。其他三种都不是，没有听，一听就走了，或者是变成了一个宗教的信息，宗教的生命。耶稣给我们的警告在马太福音书七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在第一讲当中我讲到了，你听的什么福音，必须要全备的福音。所以我们在这个挑战当中，前面的挑战讲到你穿什么样的福音，进什么样的门，七个命令。那么挑战的时候也讲到了这个马太福音书第七章一些扎心的信息，讲到你要在沙土上建房子的话，这沙土是指什么呢？就指宗教信仰，没有感动你，没有改变你，那么风吹雨淋就塌了。建立在耶稣这里磐石上的这个信息，指你和耶稣建立了生命关系，这个地基打牢在磐石上，不论风吹雨打毫不动摇。所以我们传福音拯救教会里的失丧灵魂，是教会的必不可少的相识工。我们 要通过七个命令，通过主耶稣的教训，时时提醒，时时对照，时时勉励，与圣灵同工。同时我们对牧者同工啊，也要提出同样的这问题，有没有得救了呢？自己与神的生命关系如何呢？如果我们羞耻于讲主耶稣的教训，全部的教训，扎心的教训，就似乎像主耶稣说那句话一样，你不认我，将来我来也不认你一样。认耶稣不仅是承认他是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宰，还要大胆的无畏的讲出他所有的教训，这才是完全的承认。我记得有一位老牧人，他是美国牧师了，在他的英文的节目当中提到了一个牧师，他什么时候信主重生得救的呢？不是在去神学院之前，也不是在神学院当中，而是在他牧会期间被自己所讲的道，也就是耶稣的教训所刺痛，认罪悔改，得到重生。你觉得是不是可笑？是不是可笑？对我来讲一点不可笑，因为我在神学院也遇到这样的同学，经历一次培灵大会，一下子就不一样了。那天在图书馆当中对我讲，哎呀，我真受感动，我不能再看那些黄色的书刊了，黄色的这些东西。我一点不吃惊，他做这种告白的时候，因为有些人统计在北美的牧师当中 50%、那还是上个世纪，这个世纪可能是更多了，因为是网络时代了，更方便了。很多的这种挑战，也有一些教会领袖就因为这方面色情的东西诱惑堕落了。所以跟我们的生命是密切相关的。如果我们效法主耶稣，能成为这样的被撒旦色情所捆绑的人吗？所以在此的我们对牧者同工提出一个挑战，马太福音书23:1-36，仔细的读，仔细的看，不是说与我们无关的。那位做福音广播的老牧师曾经讲到，这些法利赛人文士是没有重生的，他没有重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们还没有完全听到耶稣真理，只听到了耶稣的警告的一部分，他们还没有完全听到，也没有被圣灵所膏抹，这是重生得救是五旬节那天开始的。所以我们讲到，我们要对照神的教训，要学习扎心的教导。所以我想有时机的话，我专门可以用马太福音书23的内容做一个系列，就对传道人的警告，文士法利赛人的警告，就是成为我们今天主耶稣对我们这些传福音人的警告。我们这一章就这一讲是耶稣给信徒七个命令前部分的第二讲。耶稣七个命令是对信徒和教会的挑战。我们把这个七个命令做一个总体，做一个前的介绍，分四讲讲解，然后我们一个命令一个命令的专题去讲解。这里呢讲到耶稣曾经挑战过犹太教和信徒。你可以看耶稣传福音当中很多的记录都是这些，这是他主要施工的一部分。今天他的命令同样是挑战基督教会和信徒，挑战我们是追求宗教信仰和人为的神学教义，还是追求耶稣真理和主的新生命。宗教信仰是没有生命的，是和耶稣的真理完全不一样的，而神学教义这是人的东西，理解层次低的，就我们站到耶稣真理的高度，完全按照神的旨意和他的心意来理解领会所有的教训，耶稣所有的教训和他的见证的话，我们才能完全来认识神，相信神，与耶稣建立美好的生命关系。我们最后还是再看一下这七个命令啊，每次重复一下，对我们心中可能有更深的记忆哈。就是讲到第一个命令是，信徒必须要重生得救，信徒必须背负十字架，信徒必须效法耶稣样式， 信徒必须为主奉献一生，信徒必须在耶稣里彼此相爱，信徒必须在耶稣里结果子，信徒必须为耶稣做见证。我们在讲第二讲之后，就是第三讲的内容，是讲解耶稣七个命的理论是什么。换句话说，你怎么讲解七个命令呢？你的根据是什么呢？你的方法是什么呢？我在第三部分呢，前的简介第三部分会与你分享，希望你来继续收听。我在上一次也讲到，这次不断的要重复这个信息，就是这个信息是挑战的，既然有挑战，我也接受挑战，就是我讲的到底对不对，希望听到的看到这信息的人呢，能够做一个回应，把你的感受告诉我，意见告诉我，不同的观点告诉我，加上你所引用的经文与我分享，帮助我，让我们一起来同工，来完全的按照耶稣的心意来讲解他的所有教训。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向周围的人，向家人亲友朋友圈来介绍我们的节目，特别是邀请人们到我们的网站，就是活在耶稣里网站，来听一些牧师传道人他们的分享，他们的讲道信息，他们的一些专题讲座，相信对你的属灵生命的成长有益处。感谢神，我们最后呢以祷告来结束。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你是创始成终的神。主啊，你天天为我们祷告，因为你通过圣灵来帮助我们。主，你的话语对我们来讲就是挑战，但相信你在天父面前为我们代祷，使我们真是有一颗勇敢的心，有一颗被圣灵高抹的心，来完全敞开，像好土堆那样接受你的全备福音的种子。主啊，就帮助我们。主，你的仆人在讲解当中有偏差的话，有不足的话，主，请你亲自的叫万事相互效力，借着弟兄姐妹，借着一些传道人圣经学者的帮助，使我更好的来讲解你的话语。主，因为你的话语是带着天国的权柄，将永生的生命放到我们的灵魂当中。主，这就是我们一生所活的目的，也是你的旨意，让我们得生命，得更丰盛的生命。主啊，我们愿意这样，请你帮助我们效法你结果子，荣耀你的名，将尊贵权柄归给你，直到永远。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